各位弟兄姊妹早，你还记不记得上两个星期讲什么呢？记得不记得？你连上个星期讲到都忘记了，怎么还记得上两个礼拜呢？从前有一个老牧师讲一个故事，他说呢，有一只猴子跑到树上去，他就把一粒苹果摘下来，后来他整个身上没有袋子，要把苹果放在哪里呢？所以呢，他就把苹果放在这里，啊，那么呢，他想应当要有第二粒，所以再拿第二个放在哪里呢？还是想要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是猴子嘛，所以就把苹果放在这里，放第二个，第一个就跑掉了，再拿第三个放在哪里呢？又放在这里，放在这里，第二粒又跑掉了，拿第四个，第三个又跑掉了。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啊，每个礼拜听了放在这里，下个礼拜再听再放在这里，最后一生一世只剩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相信我们做糊涂基督徒做太久了，啊，求主帮助我们多吸收神的话语，多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长大，然后传讲神的话语，为神做见证。阿门。我们一同再来打开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二节，就是刚才林弟兄带我们一起念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宗明义，就是上帝在古时借着先知晓谕我们的列祖，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多次说话，他晓谕自己，这就是主动启示的意思。神主动启示是人能认知真理唯一的原因，如果神不愿意主动启示，就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如果神不愿意把自己启示给人，人就不知道人与他的关系在哪里。神借着先知向列祖晓谕他自己，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神是自我启示的上帝，因为神自己启示，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被启示的工作里面了。换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有神的话在其中，那么神的启示是不是用听得见的声音呢？当神透过先知向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借着神启示的工作，我们就得了一把钥匙，去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这样呢，启示是很重要的。今天如果在启示的工作上你的认知认错了，那么其他的上帝的工作你都乱解释，你要注意哦。如果你对启示乱解了，那么你对上帝所启示的其他的工作你都乱解释，那么你说，请问上帝启示的工作有可能乱解或解错吗？有可能，因为如果这是一把钥匙，钥匙断了你就没有办法打开来，没有办法打开来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宝贝，你就不知道了。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先搞乱基督徒对上帝启示之功的正解。这个请你注意，我现在不但把上帝启示之功这把钥匙使你知道上帝其他的工作这个原则告诉你，我要告诉你，魔鬼要从这个地方用他的总原则来打败你对上帝一切工作的真正认识。因为启示之功把它弄断了，启示之功这把钥匙把它弄坏了，你就乱解上帝到底要启示什么。上帝乐意将自己启示于人，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若认识子就认识什么？ 父，因为人若不认识子，就不认识父。那么他的门徒说，主啊，请你把父先给我看吧。耶稣基督说，我与你们一起这么久了，你还讲这一句话吗？为什么你说把父先给你看呢？我就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谁把父启示出来呢？子，父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所以父是启示者。而怎么认识父呢？借着子，因为子在世界人间历史的显现，就是父的一个代表形象。所以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那么我们怎么认识子呢？耶稣基督说，我差遣圣灵来，他要荣耀我，为我做见证。嗯，所以透过圣灵，你才会认识耶稣基督是主。这样呢，圣子启示了圣父，圣灵启示了圣子。这样呢，父子圣灵乃是向人启示的上帝。那么圣灵怎么样对我们做工，以至于我们明白子就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呢？而子怎么样做工，以至于我们明白他就要表现父在人间呢？这就是父子圣灵同为启示者所做的工作。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圣灵把基督显现给我，要荣耀耶稣基督呢？圣经说，上帝的话借着圣灵默示人写下来的，所以先知说预言没有一样是随着人的私意，都是人受感动，圣灵的启示，圣灵的灵感，把上帝的话讲出来。所以呢，这一本圣经就是圣灵启示上帝说话的记录。圣父、圣子、圣灵把自己的真理启示下来，借着圣灵使人认识圣子，借着圣子使人认识圣父，父差遣子彰显他自己，父子差遣圣灵来表现他的荣耀。所以这样，圣灵莫是先知写旧约，莫是使徒写新约，新旧约圣经就记载了这些启示。所以呢，神启示了，圣经才存在。圣经是可靠的吗？是。圣经是神的启示吗？是。圣经是不是还有缺乏？不是。圣经是不是有一些过时呢？不是。圣经里面的话的总原则是神要人知道一切关于生命、敬虔、神永恒旨意的道理都在里面。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 master key， 这本圣经是神的启示，神要人知道的一切事情总原则都已经在里面了。好，如果你说这本圣经不完全，那你就危险了。为什么？因为就表示说你开了一个大门，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因为圣经不完全嘛。如果圣经不完全啊，我再加一点给你，我不是有功劳吗？啊，这个加那个加，个个都来加，结果呢，你越加越多，越加越多，那么呢，神的启示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呢？我最怕人说神启示我，昨天晚上神告诉我，圣灵启示我，神启示我，圣灵启示你啊，圣灵感动你，或者是启示你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啊，你说圣灵启示我，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要把它写下来，因为如果你把昨天圣灵对你的启示把它录下来，那么给我，我就多一本启示了。你听懂吗？听懂吗？怎么可以又有新的启示呢？因为一有新的启示呢，就有新的启示录，因为你一录，启示就有录，叫做启示录。他说我也受启示，他也在录，啊，又多一本启示录。那这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不是最后一本了，因为呢，启示录一、启示录二、启示录三、启示录13678，那就没有完了，对不对？神知道你是有限制的， 神知道你的需要在哪里，所以神启示人的时候，就把人应当知道的、人可以知道的、人需要完全明白的，这需要完全明白的的总原则的话，都在一本圣经里记载完了。感谢上帝，只要你读这一本圣经，你就会发现里面包含了所有管制万有、影响万有、启发万有、引导万有，使我们在万有中间抓到神永恒旨意的一切真理，一切关于生命、金钱、永恒、盼望、真理的、救赎的、创造的、启示的道，都在这本圣经里找到。魔鬼如何搞乱上帝的功呢？第一，圣经不够完整，所以呢，魔鬼如果对你说这本圣经还没有完全，屁，你不要乱讲，他一定不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他这么说，他就很笨。魔鬼随之很聪明，所以叫做很鬼嘛，鬼就诡计多端嘛，所以他不会告诉你我是鬼。如果他说我是鬼，嘿嘿，我才知道你是拱鬼啊！为什么？因为强盗是不会告诉你我是强盗，你要小心哦。你妈妈不是告诉你要小心强盗吗？现在我来了，你快跑吧。强盗不会这样告诉你的，强盗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哦，哦，啊，你要怎样？我两点半来找你哦，不会的。所以呢，魔鬼第一条打败你信仰的原因，不是你的信仰不好，不是，他告诉你圣经不完全，他一定也不这么讲。他怎么讲呢？我有新的启示，神启示我，神感动我，哇，神感动你，哇，你就像彼得，他那个彼得就是古德嘛，你这个呢是今的，是现今的彼得，今天又在的，哇，所以你得到什么启示告诉我，我就把它写下来。如果你听那一句话啊，你以为神的恩典已经领导你，你已经上魔鬼的当，为什么？因为现在还有先知嘛，现在还有使徒嘛，所以圣经还有新的启示。你的感动是什么？你的受吸引是什么？神现在还在做工，多奇妙啊！我就可以欣赏现在神奇妙的工作。哦，我的神是活的，现在还在做工，所以我感谢主啊！上帝的灵怎样感动彼得，现在也感动某某人，因为他也是使徒嘛。感谢主，盼望有一天我也使徒，那么跟他们一同徒。神如果从前有使徒，现在韩国有使徒，美国有使徒，以后黄金海岸有黄金徒，那我就可以经历到神那个永远不变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嘛，对不对啊？也不错嘛。圣经的话，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到明日，不是到明日，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所以呢，上帝从前会感动使徒，今天也会感动使徒，会不会？弟兄姐妹，会不会？不改变的嘛，啊啊！你不信，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圣灵，你看，你不相信圣经，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有的牧师传道，我相信牧师传道都相信那一句话，但是呢，那些人才不相信那一句话，那些人才不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每次用那一节圣经就这样说嘛，耶稣不改变嘛，所以他从前会这样，现在也会这样。所以我们去医病的时候，主耶稣要医治你，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所以他要医治你。但是耶稣从前曾经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 如果耶稣不改变，今天你也要到坟墓那里去吗？啊，出来！你不是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吗？啊，不改变吗？回答回答！没有声音，不改变吗？耶稣改变不改变？不改变。那么耶稣从前曾经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你敢不敢啊？你叫无神论叫回教的来，哥哥到坟墓去，我要告诉你，我信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来，哥哥到坟墓那里去。你就开始咯，主啊，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如今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显出你的不改变。出来！等了好久，老鼠出来。哎，我问你啊，用那一节圣经开医病大会，所谓的牧师，他敢用那一节圣经吗？请问他敢不敢用那一节圣经叫死人复活啊？敢不敢啊？不敢。为什么？啊，我不敢说他不敢啊，但是呢，我想他可能不敢，因为呢，一个病好了啊，不容易查出他好到哪里。但是呢，一个人死了变成复活，可以知道是真活还是不真活的，所以这个不简单的。所以呢，到底那一节圣经有毛病，或者是他的解释有毛病呢？请你注意，启示论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圣经不够完全，还有新的启示。第二个毛病就是圣经不可靠，我们只接受一些可靠和理性的东西。这是新派的神学。新派的神学说什么？这本圣经我们应该注重道德的问题，不是神迹的问题。耶稣五饼二鱼叫5000个人吃饱，哦，不必解释。耶稣在这个水面上走，因为下面有石头。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那些人想念他，爱他到一个地步，又常常会看见他会出现。那么我们注重耶稣的道德吧，我们要有爱，因为最大的就是爱。我们讲爱，我们讲圣洁，我们讲和平，我们讲世界大同，这是基督教吗？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说圣经不完全，这是挑那些合我理性的我才相信，不合我理性的我不必相信。你懂不懂？这是第二种对启示论的误解。第三，圣经被随便解释，就是随便解经。启示论的第三个毛病，随便解经。一节很好的圣经，一节我可以相信的圣经，我用适合我口味、适合我思想的来解。所以这解完了以后呢，哦，原来如此。如什么呢？如此。圣经是不是讲此呢？圣经不是讲这个，他把它讲成这个。所以呢，这样对圣经理解的错误呢，就是错解、曲解、随意解、随思意乱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是齐全的，神的话是完全可靠的，神的话是要按正义分解的。这三个原则你抓到以后呢，然后你现在就明白，我怎么知道神要做什么，我怎么才不会随便。那你说正解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如果正解弄错的话，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意义与原本的意义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你有没有给人误会过的经验啊？有没有啊？好不好啊？给人误会很舒服，感谢主有人误会我啊！有的人什么都感谢主，你问他为什么，凡事谢恩吗？啊，给人误会感谢主，感谢主给我抓去钉十字架。 所以上帝不要你的善行受人毁谤，这是圣经真理的原则。上帝不要他的道受人曲解，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连这句话都有人曲解。哦，你说怎么这样？我告诉你，就是美国的斯可福 Scofield 就曲解了这一句话，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他说，我要把上帝的道分成几个时代，然后产生时代派的神学，就是从那一届连那一届都错解了。所以呢，有这个无罪时代、良知时代、人治时代、这个允许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还有这个基督掌权时代，就勉强把圣经割成七个时代，就是从那一节开始的。所以我再讲一下，很严重很严重，神学问题很严重很严重，这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如果你信上帝是你所想的，只要信耶稣，只要福音传开就可以了，这样简单的话，你就把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学问当作像幼稚园那么浅的东西。今天许多人所传讲的福音，今天许多人所经历的基督教，同圣经的原则是这样的不同，这样的差别，我是感觉到很可惜、很奇怪。我们一同来看《哥林多前书》12:1-3，我们请 James。《哥林多前书》12:1-3，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好，我们大家一起开声读1-3。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如果不是受圣灵感动，不会说耶稣是主。哦，你说，那我明白了，凡是说耶稣是主的，一定被圣灵感动。不，你不要倒过来。如果不是受圣灵感动，不，没有说耶稣是主的，你说一样吗？被圣灵感动就说耶稣是主，那么说耶稣是主的一定被圣灵感动，不可以倒过来的。我说人是两只脚，你说两只脚的都是人，不可以的。人是两只脚的，两只脚的不一定是人，可能是鸡，可能是鸭，对不对啊？所以你不要乱倒过来。现在我要你明白圣经，不要乱倒过来。哎，请你不要跟我开玩笑。神的话比世界的法律更尊严。阿们。你可不可以在法院里随便解释，根据我的看法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打死你，我告诉你啊，连世界上法院里的书都不可以乱讲。你可以把上帝的道乱解吗？这里说什么？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还没有说凡称呼耶稣是主的都是被圣灵感动。你不要倒过来。为什么？因为圣经记载，耶稣说，你不要以为所有称呼我主的都进天国。啊？在那里马太福音7:21-23，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听明白了？所以读经比较圣经， 你借着圣灵所启示的话，天衣无缝。圣灵对保罗说，若不是受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圣灵没有对保罗说，所以所有称耶稣为主的都是被圣灵感动。圣子为圣父所差，以圣灵所充满，讲出神的话的时候，超越所有的先知同所有的使徒。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表示呢，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明白这个原则。主啊主啊，耶稣说，你用你的嘴唇亲近我，你的心却远离我，你拜我是枉然的。所以你不要叫大家叫耶稣是主你就得救，因为保罗说，凡称呼耶稣是主的就必得救，凡称呼耶稣是主的就必得救。我告诉你，保罗那一句话什么意思？保罗那一句话是对罗马帝国所讲的，你懂吗？为什么？因为罗马帝国的人只可以叫凯撒是主，不可以叫任何一个人是主。凡是罗马帝国公民里面有人敢称任何一个人是主，就是砍头。但是保罗说，你称耶稣为主吧，你就必得救。什么意思呢？你为了信耶稣而一杯被砍头，你才得救，你懂吗？现在有许多肤浅的随便解经的人，利用随便一两节的圣经随便教训人，随便制造便宜的基督教，随便制造不必付代价而产生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随便解经把教会带到乱七八糟的地步。这些人口里说主啊主啊，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要跟随耶稣基督，不是要为主而死的信仰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听了福音以后你顺从了，你明白耶稣基督是主，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就称呼他为主，你真正因圣灵的感动称耶稣为主，甚至为他死你也甘愿，你愿意舍己一生一世跟随他的道路。天下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像这一本圣经这样把那救赎与永恒的盼望带到人间。感谢上帝，这本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任何一本书没有办法与这本圣经相比真理的表达，包括万有之音、历史的方向、时空的始终、人性的尊严、罪的因由、灵界的大战、救赎与永恒的盼望等等。这样伟大的启示当初是给使徒，当初是给先知，当初是给使徒，如今已经翻译成数以千计不同文字，已经交到你手里了。请问到现在还不接受还不信基督的人，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已经信主的人，你为什么了解的这么迟呢？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了，你对你的信仰了解到什么地步？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神的启示里面找到得救的智慧，在神的启示里面找到永世的亮光。自然的光是不够的，只有借着特殊启示的光才能够把我们带到完整的地步。我们感谢主，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动启示我们，感谢你末世先知写旧约，末世使徒写新约，让我们知道在这自然界中主你就是主宰。因为圣经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就是这位伟大的创造者与救赎主，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打 开我们的耳，求你的声音进入我们的耳朵，用你的言语牵引我们，让主你在我们生命里掌权，使我们在万有中间紧紧地抓住神永恒的旨意，选择紧紧地跟随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上帝，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